反映群众呼声，民声热线。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同埋收睇我哋289期嘅民声热线，我系节目主持人莫慧婷。我哋今期节目咧会同大家咧就系解读一下咧去年1月1日新实施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咁我哋节目咧会喺 FM 98.3生活电台，同埋咧就系生活电视综合频道同步直播。咁期间咧，欢迎大家透过我哋嘅节目热线6612999同我哋反映问题同埋发表意见噶。咁大家亦都可以将你嘅问题啦，发送到我哋节目嘅邮箱，就系 shmsrx@163.com。 咁我喺度咧，先同大家介绍一下啦。上次我哋今日节目嘅嘉宾噶，咁佢哋分别系深会区科工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何伟东，深会区科工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爽，深会区科工商务局对外经济管理股股长赵淑玲。喺度欢迎三位，欢迎你何局。
主持人好。
系啦，咁啊，对于我哋今期节目咧关注嘅呢一个外商投资法噶，咁啊，下边咧先请阿何局同我哋去讲讲啦，啊呢个外商投资法嘅一啲相关嘅情况，好吗？
主持人你好，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我是何跃东，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学习和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啊，我们下次呢，我们简称那个外商投资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呢，是在2019年3月1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审议通过，并且从2020年1月1日起施行的。它将取代原来的外资三法，也就是1979年颁发实施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1986年颁发实施的外资企业法，以及1988年颁发实施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新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法是一部外资领域新的基础性法律，为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提供更加有力的制度保障。这标志着我国迈进了制度型的开放。
我想问何局啊，咁呢一个外商投资法嘅确立咧，有边方面嘅亮点同埋意义咧？
我们这个新确立的、新颁布实施的外商投资法呢，它的亮点意义，我想跟大家从四方面来进行解读。
好的。
第一方面呢，它确立了外商投资促进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确立了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二是提高外商投资政策的透明度；三是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四是加强外商投资服务；五是依法依规鼓励和引导外商投资。第二方面呢，它确立了外商投资保护制度，为加强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外商投资法总则里边规定，国家依法保护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投资收益和其他合法权益，同时设立投资保护的专章，从四个方面专门做了规定，向外商投资提供与时俱进的法治保障。一、加强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产权保护。外商投资法第20条规定，国家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不实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外国投资者的投资进行征收或者征用。但是呢，征收征用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及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第21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出资、利润、资本收益、资产处置所得、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依法获得的补偿或者赔偿、清算所得等等，都可以依法以人民币或者外汇自由汇出汇入。第22条规定，国家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鼓励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第二呢， 强化对有关政府文件制定的约束。外商投资法第23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制定涉及外商投资的规范性文件的时候，应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的，不得减损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不得设置市场准入和退出条件，不得干预外商投资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也就是我们说的法无许可不可为的意思。三，促进地方政府信守承诺。外商投资法第24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严格履行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依法订立的各类合同，因国家利益、公共利益需要改变政府承诺和合同规定的，应当严格依照法定程序和权限进行，并对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因此受到的损失予以赔偿。四，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外商投资法第25条、第26条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机制，协调完善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中的重大政策措施，及时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反映的问题。外商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依法成立和自愿参与商会、协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第三方面呢，是确立了外商投资管理制度。外商投资法从四个方面做了规定，落实了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明确了外商投资项目的核准备案制度，建立了国家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确立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特别一提的是，这里所说的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呢，是现在国际通行的外商投资制度，这次第一次出现在我国相关的法律规定里边呢，既适应了新型外商投资管理模式的需要，也有助于我国政府更好地了解外资信息，进行外资的管理。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不仅规范了外商投资行为，也有利于保障国内经济安全。这两种制度相结合，能够确保我国对外开放稳步扎实地向前推进。第四方面，确立了外商投资基本管理规则。外商投资法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这是外商投资管理的基本原则。准确理解这一原则呢，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是指在投资准入阶段给予外国投资者及其投资不低于本国投资者及其投资的待遇。二是负面清单，是指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三是对负面清单之外的外商投资给予国民待遇。四是负面清单发布权限是由国务院发布或者经国务院批准发布，负面清单一般由国务院发布或经国务院批准发布，其他单位或地方政府未经国务院授权，不得发布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五是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协定对外国投资者准入待遇有更优惠规定的，可以按照相关规定执行，这就给我国与相关国家签订国际条约，特别是 BIT 条约留下了法律的空间。
好嘅，多謝曬何顧做一個咁詳細嘅講解嚇，咁啊令到我哋知道呢個外商投資法啦嚇，咁啊有邊一啲嘅亮點啦。的確啦，透過咧完善各項嘅制度，保障咗啦雙方嗰個商務合作嘅權益之餘啦，亦都明確咗啦雙方嘅一個責任同義務嘅嚇。嗱咁啊，我哋一直喺度講外商投資嚇，我想問下啊宋副局長，點樣先可以係界定屬於外商投資咧？係咪外國人或者外國企業嚟到我哋本地投資就叫做外商投資咧？可唔可以同我講講？
好。我们一般讲的外国投资呢，是指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在中国境内进行的投资活动。它包括外国投资者单独或与其他的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外国投资者取得中国境内企业的股份、股权、财产份额或者其他类似的权益。外国投资者单独或者与其他投资者共同在中国境内投资新建项目，还有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方式的投资。需要明确几个点，一个是外商投资必须是外国投资者进行的投资，外国投资者包括外国的自然人、企业或者其他组织，可以是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可以是经营性组织，也可以是非经营性组织。二是外商投资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两种方式，但是外商投资法并未明确间接投资的标准，留待国务院法规或部门规章进一步细化。三是投资行为必须是在中国的境内，在中国境外的投资不受本法规定。第四是必须是投资行为，投资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为，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行为是不受本法规制的。所以说外商投资呢，包括四种基本的类型，一个是新设，就是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还有并购，就是取得境内企业的股权、股份或者其他权益，还有新设的投资项目以及其他的投资方式。总的来说，国家对外商投资的宏观价值取向是鼓励的。外商投资法第三条规定，国家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鼓励外国投资者依法在中国境内投资，这是国家对外商投资的一个基本态度。我们国家把外资视为稀缺的资源，只要是依法投资的均予以鼓励。外商投资法第三条又进一步明确推进外商投资的主要路径是实行高水平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政策，它主要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外商投资促进机制，营造稳定、透明、可预期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但是这里也要注意一下，外商投资是有底线的。那外商投资法在第六条也规定了，在中国境内进行投资活动的外国投资者、外商投资企业应当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不得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好嘅，咁我想問下咧，宋局啊，咁有市民都會關注到，咁呢個港澳台投資者算唔算係外商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
好，根據外商投資法呢，這個裡面是沒有提到港澳台投資的，因為呢，香港、澳門和台灣本身就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不能算是外商。但是從我們實踐來看呢，港澳台的投資也是一直參照的外商投資法進行投資進行的，是不會改變的。那么我们国还会进一步的发挥好港澳作为单独关税区和自由港的作用，也会为台湾来大陆投资兴业创造优惠的条件。
好嘅，唔该晒宋局。OK， 咁啊，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关注嘅话题系外商投资法，我哋派咗记者上街进行一个嘅随机街访。咁下边咧，我哋嚟听听第一个街访，睇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问题需要咨询我哋几位嘉宾。
我哋現實情況之中咧，可能有啲企業咧，佢個股東身份咧係會變成國外嘅。咁我就想問下，如果咁樣嘅話咧，佢係咪個企業性質係咪會唔會由內資變成外資企業咧？
咁呢位女士嘅問題非常之專業啊！咁啊喺現實生活當中咧，我哋會碰到係有國內企業嘅股東身份會轉為國外嘅情況。咁企業嘅性質係咪就會變成咗外資企業咧？邊位嘉賓可以回應下？
我嚟講一下。
好，唔該曬。
根據外商投資法第55条規定咧，國內嘅公司嘅自然人股東，佢如果係變更咗國籍嘅話，佢係唔改變呢個企業嘅性質嘅。咁如果佢係採取外商投資嗰個 投資者咧，佢係採取並購嘅方式咧，咁就那個企業本身就已經係外資企業㗎啦。
哦，原來咁樣，好嘅，唔該曬趙股長嚇。好嘅，咁大家如果問問題係需要諮詢我哋幾位上線嘅嘉賓嘅話咧，都可以繼續撥通我哋嘅熱線電話嚇66129999啦，又或者 send 短信到我哋節目嘅郵箱就係 shmsrx@163.com 同我哋反映問題同埋發表意見嘅。OK， 繼續我哋嘅話題。嗱，咁外商投資進入之前有啲咩促進嘅措施咧？相信好多啦，係從事呢一個嘅商業嘅朋友咧，都想了解一下嘅。咁下邊咧請何局同我哋去解答一下好嗎？
好的。在外商投资法第四条里边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第28条规定，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以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的原则实施管理。也就是说，如果你投资的领域不在负面清单里边，你得到的待遇也就是跟我们内资和内商投资的企业和资本是一样的待遇，一样的待遇。还有呢，在第29条规定了，外商投资需要办理投资项目核准备案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那么总的来说呢，国家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规范外商投资管理，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这些体现在促进外商投资准入前的一些措施里边。那么体现在我们地方呢，就是说这个政策的一个解读呢，对我们地方的一些经济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和招商引资部门来说，如果你的外商投资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规定，你投资准入的项目不在就是禁止投资范围那边，就是在我们招商引资部门里边相应的地方优惠政策，相应的一些准入的政策，那对方都可以享受的。
哦，就是可以叠加的。好嘅，唔该晒何局啊。咁啊，刚才咧亦都听到负面清单，咁其实平时咧我哋喺新闻当中咧都听得比较多。负面清单制度又系点样咧？下边请啊宋副局长同我哋解释一下好嘛。
负面清单制度呢，最初是2013年在上海的自贸区实施，并且呢，于2016年随着三资企业法的修改，在全国推行。最新的负面清单是2019年6月30日发布的，它包括了禁止或者限制外商投资的行业。2019年的负面清单呢，将2018年的负面清单中特别行政措施，它从48条减少到了40条。其中它大幅扩大了服务业开放，包括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的一个限制，将证券、寿险等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到51%。取消了铁路干线路网、电网、铁路旅客运输公司、国际海上运输、国际船舶代理等基建交通领域的外资限制，基本全面开放制造业，包括汽车行业取消了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船舶行业中设计、制造、修理各环节取消外资限制，放宽农业和能源领域准入，包括取消小麦、玉米以外农作物种子生产外资的限制，能源领域取消稀缺煤类开采外资限制等等。
好嘅，唔该晒宋局吓。嗱，咁啊，啱先咧亦都系有讲及到啦吓，呢个外商投资法嘅实施的确系会保障到双方嘅权益啦吓。咁啊，呢个会俾我哋嘅外商投资者带嚟点样嘅变化咧？咁下边亦都请阿何局同我哋讲讲好吗？
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是这样，我这样解读吧，就是说基于负面清单这个大原则之下，最大的改变就是国民待遇。刚才说的负面清单，我们宋局长已经跟大家详细解读了大概的那个详细内容。那么呢，这个负面清单呢，也我在这里再强调一下，负面清单是指国家规定在特定领域对外商投资实施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规定禁止投资的领域不得投资，负面清单规定限制投资的领域应符合负面清单规定的条件。那么呢，外商投资者在符合负面清单这个相关规定这个大原则之下，在我 在进那个外资和外商投资者带我国来投资呢，就享受国民待遇，这个是最大的变化。
好的，咁我相信大家对于呢个知识点咧，都想话更进一步去掌握同埋了解咁啊。何局可唔可以同我哋举个例子咁样咧？
那好的，我们举个例子吧。我呢，比如有一个外国商人啊，他叫 Ben 啊，来中国投资设厂啊。那么呢，如果就是在我们这个外商投资法颁布实施之前，他是按照那个外资三法来做。外资三法呢，他要来设厂呢，他首先要去商务部相关的部门来进行核准。也就是说，以前需要先经过商务部门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审批，包括企业合同章程的审批，经营活动审批等等。然后呢，还需要就投资项目进行核准备案，另外需要经过不是在禁止投资领域进行投资的行业许可，这是要拿个许可，还凭最后呢，凭商务部颁发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的证书才能进行企业注册登记。我们注意一下，他首先要经过设立审批，相应的核准备案，经过行业许可，就是最后这些操作都是在商务部里边进行操作的，
而且是必须要走完这个程序，
必须走完，就按外资三法的规定，必须走完这个程序，那么呢，才能在我们的以前叫工商部门，我们现在就是做市场监管局进行注册登记和来注册备案，但是呢，现在如果阿 Ben 呢，在这2020年1月1号之后那个外商投资法设立之后，来进来我们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呢，他将不再需要经过专门的审批，只要他投资的行业不在负面清单以内，也就是说我刚才说的那个大前提，那么呢，他就直接去市场监管局进行企业注册登记，企业就可以设立。在办理执照的时候，由市场监管局的窗口统一办理相关信息报告，也就是说这就是国民待遇。我们国内的投资者，他需要去商务部备案吗？不需要。他需要进行行业那个审批许可吗？都不需要，是不是？我们国内的投资者，他要走什么程序，他也只需要走什么程序，这就是国民待遇。
非常好。
那么呢，这也就是说，我总结一下，与之前的外资三法那个外资三法的实行相比呢，我们现在新的外商投资者呢，外商投资法在外资管理模式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明确了对外商投资者实行那个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呢，取消了逐案审批管理模式。那么呢，就是说
手续就简单了，
手续简单很多了，以前
就快速很多了。
对，以前就是一起一批，一个一个，现在就你都可以进来，就在我们普遍的那个我们国内那个投资企业的设立没什么大的。没什么大的区别了。
好，唔该晒何局嘅一个详细讲解，听我哋咁样嘅解释，我就更加明晰一啲啦吓。OK， 咁针对我哋今期节目嘅一个话题啦吓，外商投资法，咁我哋记者啦都进行一个随机街访，咁下边咧我哋揸下时间嚟听听第二个街访，了解下我哋市民朋友有咩问题需要咨询嘅。
咁我想请问一下，新法实施咗之后，咁外资企业需唔需要办理嗰个经营者备案登记咧？
咁请问边位嘉宾可以回应一下呢一个市民嘅问题咧？
等我嚟回答一下。
好嘅，唔该晒你，赵局长。
啱先呢位市民讲嘅备案登记咧，应该就系我哋平时理解嘅对外贸易经营者备案登记嗰、那个咧，就系民营企业需要嘅。咁外资企业嘅话咧，佢成立咗之后咧，佢就已经有我哋所講嘅進出口權，咁佢就唔需要再過嚟進行嗰個對外貿易經營者嘅備案登記，佢憑住營業執照就可以去海關啊、銀行啊、外管啊等等部門進行備案，咁就可以進行佢營業 經營範圍內的嗰個產品的進出口噶啦。
嗯，好嘅，唔該曬趙局長一個講解嚇，相信大家亦都對呢一個問題更加之係瞭解啦。OK， 我哋今期節目關注嘅咧就係外商投資法。咁啊，如果大家咧係有咩問題需要向我哋區科工商務局反映或者諮詢嘅話咧，都可以撥打我哋嘅熱線電話6612999同我哋反映問題同埋發表意見噶。咁當然啦，亦都歡迎大家啦，將問題發送到我哋節目嘅郵箱就係 shmsrx@163.com。OK， 咁我哋上半部分嘅節目就先到呢度，唞唞，轉頭翻嚟再見。
聚焦社會熱點，反映群眾呼聲，民聲熱線。
好嘅，歡迎大家繼續翻嚟我哋嘅民聲熱線啦嚇。咁啊，我哋今期民聲熱線咧會同大家解讀一下咧去年1月1日新實施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法》嘅。咁我哋節目咧請嚟嘅嘉賓咧就係區科工商務局嘅何偉東局長、宋爽副局長，同埋咧就係對外經濟管理股股長趙淑玲嘅。咁啊喺節目當中咧，我亦都會同大家咧詳細去解答一下啊，同埋咧就係解讀一下呢一個外商投資法嘅嚇。咁啊，大家有咩問題需要係諮詢我哋區科工商務局嘅話咧，都可以咧撥通我哋熱線電話6612999，同我哋反映問題同埋發表意見。OK， 繼續我哋嘅話題嚇。咁啊，啱先咧亦都經過咗何局啦同埋宋局一個詳細嘅解答之後咧，一個講解之後咧，我哋對呢個嘅外商投資法咧都有進一步嘅一個瞭解啦。咁又想話瞭解一下，准入之後嘅外商投資企業啊，佢享受嘅待遇分別有邊啲咧，係點樣咧？嚇，宋局同我講講好嗎？
其实在外商投资法里面呢是有明确了一些条款，是规定了这外商投资企业会享受哪些的待遇。
嗯，
那么在第九条里面呢就有规定，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适用国家支持企业发展的各项政策。第十五条也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平等参与标准化工作。第十六条规定，国家保障外商投资企业公平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第十七条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可以依法通过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债券等证券以及其他方式进行融资。第十九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优化政务服务，进一步提高外商投资服务水平。第十二十五条规定，地方政府要严格履行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和合同，如果因国家和社会利益需要改变的，应当依法补偿。所以可以看到，外商投资法在政府促进外商投资方面画出了两条红线。第一个是不能超出法定权限给予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就是政府也要守诺守约，红线以内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可以制定外商投资促进政策。
嗯，好嘅，唔该晒。嗱，咁啊，我哋都有了解到咯，好多外商关注政府征收啊、收益汇出啊、强制技术转让等等呢啲跨国投资嘅风险啦，吓。咁嗰个新法方面系点样去规定嘅咧？何局？
嗯，好的，主持人，我来解析一下。
嗯，
我国呢，我们国家作为以公有制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让外商放心在中国进行投资，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以从制度上给予解决。
嗯，
对于征收的问题，外商投资法第二十条规定，国家对外商投资不实行征收，在特殊情况下，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对外商投资实行征收的，应当依照法定程序进行，并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这一条款从原则上明确了不对外资企业进行征收，特殊企业下的征收也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对于企业经营的出资、利润、资本收益等是否能自由的汇出，也是外商投资所关心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一条规定，外国投资者在中国境内的出资、利润、资本收益、资产处置所得、知识产权许可使用费、依法获得的补偿或者赔偿等，可以依法以人民币或者外汇自由汇入或者汇出。这也是从立法上保护了外商投资经常性项目的自由流通。另外，外商投资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保护外国投资者和外商投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相关权利人的合法权益，鼓励基于自愿原则和商业规则开展技术合作。外商投资过程中， 技术合作的条件由投资各方遵循公平原则平等协商确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强制转让技术。这一条款就强调了技术合作是市场行为，由投资各方协商确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预。知识产权方面的合作完全基于市场规则，基于平等自愿，基于商业规则，由相关各方自己去平等谈判解决，而不是由政府强制。这个是特别重要的变化。
嗯，
也看得出来我们国家对经济管理，对外商投资管理，从原来的管理的思路向服务的思路去转变。那怎么样能给外商投资创造一个好的营商环境，怎么样更大程度地降低我们市场准入的限制，减小限制，这也是我们这个外商投资法所密切关注的密切要导向的一个问题。
嗯，好的，麻烦你。那问一下赵股长，那这个外商投资法施行之后，外资企业在什么情况之下要进行这个信息报告呢？
外商投资法第34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外商投资者或者外商投资企业应当通过企业登记系统以及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商务主管部门报送投资信息。根据外商投资法的要求，商务主管部门取消了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和变更的审批备案制度，按照新型的外商投资法律的制度要求，建立了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制度。这个是外商投资领域的放管服的很大的一个成果，也都大幅降低了企业的负担。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办法呢，对不同情况下的信息报告主体、报送方式、报送内容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一个是外商投资者在中国境内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股权并购境内非外商投资企业应该通过企业登记系统提交初次报告。初次报告的内容呢，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投资者和实际控制人的信息和投资交易信息等等。第二是外商投资企业初次报告内的信息如果发生变更的话，要通过企业登记系统提交变更报告。变更报告的内容呢，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投资者及其实际控制人等信息的变更情况。第三是外商投资企业应该在每年的1月1号到6月30号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提交年度报告。第四是外商投资企业的注销或者转为内资企业的有关信息，由市场监管部门推送至商务主管部门。五是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投资，包含多层次投资设立企业的，无需单独提交报告，全部信息呢都会由市场监管部门推送至商务主管部门。
嗯，好的，麻烦你。那咁啊，我哋嘅記者啦，都喺街上邊咧進行一個隨機街訪噶。咁啊，對於我哋外商投資法，我哋市民朋友仲有咩問題要諮詢我哋幾位嘉賓啦？咁呢個時候咧，我哋嚟聽聽第三個街訪。
我想了解一下外資企業嗰個註冊資本咧，有冇嗰個出資嘅時間限制？
嗯，咁啊，唔知呢個問題邊位嘉賓可以講講？
由我講下。
嗯，好嘅，唔該曬。
新的外商投資法實施之後呢，那個外商投資法它是沒有就這一方面有個禁止的規定的，所以呢，我們可以理解為外商投資企業它那個註冊資本是沒有出資的期限的。
嗯，原來是這樣。好的，那咁啊，透過一連串的問題一個嘅講解啦，相信大家啦，即係對呢個新出台的外商投資法有一個大致的了解啦。咁我哋睇到外商投資法唔單止係中國對眼前貿易戰和全球一體化衰退一個回應，更加係我哋中國政府對外發出的一個歡迎訊息。我哋中國市場仍然係向境外企業開放嘅。咁啊，睇翻我哋中國改革開放係40年啦，咁呢40年嚟 外商投資已經係成為推動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嘅一個重要力量。咁喺我哋橋鄉新會嚇，好多橋包華僑啊喺我哋新會投資啦。咁我哋熟悉嘅李金基啊嚇，咁就係港滬同胞啊喺我哋區投資嘅一個外資企業。咁我哋區外商投資嘅整體情況同埋特點係點樣咧？何局可唔可以同我哋去講講啊？
好的，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新會經濟發生的一個顯著變化，就是外資引進以及外資經濟逐漸成為新會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區充分發揮橋鄉優勢，大力吸收外資，對我區的稅收、出口、消費、就業等發揮着重要的作用。統計到2020年底，我區現存外商投資企業約有650家，合同利用外資約達到6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40亿美元。这两部分呢，分别占我们江门市全市的28%和22%。我区外商投资企业以港澳企业为主，约占外商投资企业80%，主要分布在纺织、不锈钢、食品、造纸、环保等行业，其中有亚太森博广东职业有限公司、宝豪塑胶五金制品江门有限公司、李锦记新会食品有限公司、松懈电子布品江门有限公司等等，都是进出口超1000万美元的重点外资企业。
嗯，好嘅，唔该晒何局。嗱，咁我想问一问啊，宋局啦，咁呢一个外商投资法啦，施行咗一年几以嚟，喺我哋区方面嘅一个嘅成效系点样噶？
外商投资法实施一年多以来呢，可以说成效呢非常显著。总结起来呢，可以用五个更来概括。
嗯，
一个呢是外资准入更自由，准入前国民待遇加上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呢深入实施，限制措施由最初的190条压缩至2020年全国版的33条，自贸试验区版的30条，自由贸易港版的27条。同时投资主体选择更加自主，外商投资法为中国自然人直接参与外商投资打开了大门。放眼我国，2020年外商投资者与中国自然人合资新设外资企业将近9000家，实现了从无到有。第二是投资活动更便利，全面取消商务领域外资企业设立及变更事项审批备案，实施信息报告制度，外资企业设立管理环节2道变1道，外商直接在市场监管部门办理外资企业设立注册登记，按规定填报投资信息即可。发布了中英文版的中国外商投资指南，整合了环境分析、法律法规、投资政策、办事指南等各类投资信息，提升外商投资经营便利化的水平，进一步简化外资项目备案和核准手续，优化外资项目全流程服务。约99%的外商投资项目实行告知性备案，通过在线平台办理。三是服务体系更健全，在国务院外贸外资协调机制下组建重点外资项目工作专班，形成横向协作、纵向联动的服务体系。那中央层面呢，帮助解决外资企业反映突出的防疫物资短缺、跨境物流不畅、上下游协同复工等困难问题，累计有250多项，有效帮助企业应对疫情影响，稳定了产业链、供应链，外资企业纷纷点赞。四是权益保护更有效，出台了外商投资企业投诉工作办法，进一步完善投诉工作机制，编制公布各地投诉工作机构名录，外资企业投诉渠道更加通畅便捷，流程更加清晰可操作。五是市场竞争更公平，外商投资法为外资企业平等参与政府采购和招投标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相关主管部门依法制止涉及政府采购和招投标领域的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有力地维护了公平竞争的秩序。就拿我们区来说，今年1到2月份，我区实际利用外资额达到了662万美元，同比增长了21.7%，这是离不开外商投资法的促进作用的。
嗯，好嘅，唔該曬，宋局喺一個詳細嘅講解，的確嚇呢個外商投資法嘅實施咧，亦都係成效非常之好嘅嚇。OK， 咁啊，我哋睇到啦，外商投資法咧一年幾以嚟啦，可唔可為我哋外國投資者同埋外商投資企業係營造咗更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嘅一個投資環境，可以講話係有力保障咗我國利用外資喺新冠肺炎疫情
巨大挑戰的逆勢增長。實施個外商投資法以來，我們區有甚麼措施是促進這個政策更好地去落地呢？何局可不可以跟我們解釋一下？
嗯，好的，主持人。就是那个外商投资法落地以来呢，我区的各相关部门政府呢也积极应对啊，就是就是围绕这个外商投资法的怎么落地更加好的那个服务企业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嗯，
一是呢抓好政策贯彻的落实，全面贯彻落实外商投资法以及各级各部门对规范和促进外商投资的各项政策规定，做好奖励政策的兑现服务工作，精准执行落实到位，营造更加良好的营商环境。二是抓好重大外资项目引进和跟踪服务，及时了解外商决策进展，加大沟通力度，积极促进投资合作，推动项目尽早签约尽早落地，推动在建的外资大项目建设，优化网上政务服务，建立政务服务快速通道，协调相关部门在用工、用地、水电等方面加大保障力度，保障企业的投资按计划有序进行，着力解决外商投资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推动外资企业进一步增资扩产。三是抓好高水平推进利用外资重大平台建设，以建设中国江门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为契机，积极引进新业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推动江门大广海湾保税物流中心 B 型运营提效，为我区推动外资提供重要的保障平台。四是积极宣传外商投资法，外商投资法实施以来，各省市各区都出台了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扶持政策，例如我们广东省出台的外资十条和江门市出台的激励外资十条，还有我们新会区的黄金十条也专门针对外商投资就是设立一些新的那个奖励和
扶持政策，
那个扶持的政策，对对对。目前呢，截至目前为止，我区已经有20多家的外资企业已享受了相应的那个奖股了。我们相信呢，有了这个外资投资法呢，会有更多的外国投资者来到我们中国来投资，也欢迎外商来新会投资，共同创造财富，分享红利。
好嘅，唔该晒何局一个嘅讲解同介绍吓，都讲得透过呢一个嘅节目啦，我哋对呢个外商投资法啦有一个非常之明确嘅一个了解啦。咁啊，睇下我哋今期节目咧，亦都系嚟到尾声啦吓，咁喺度咧要系多谢我哋区科工商务局嘅何局啦、宋局啦，同埋赵局长啦，再行我哋嘅民生热线，同我哋市民朋友啦讲解咗咁多吓，关于个外商投资法方面嘅一啲嘅知识点噶吓。咁我亦都解答咗一啲朋友嘅一个疑问嘅。OK， 咁如果大家咧对呢个外商投资法仲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嘅话啦，可以拨打呢一个电话6297329去咨询嘅，咁亦都可以咧到呢个行政服务中心嘅业务窗口去咨询办理吓。OK， 咁我哋下期民生热线咧将会喺4月21日播出，届时上线嘅单位咧就系区司法局，咁到时咧会同大家讲讲啦生活当中同我哋息息相关嘅公共法律服务，咁到时咧欢迎大家继续系留意收听同埋收睇啦。好嘅，咁我哋今期节目咧就嚟到呢度啦，多谢大家收听，多谢咁多位嘅嘉宾领导，多谢你哋，拜拜。